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又是一年春节将近啊，我在此呢祝各位新老朋友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啊，希望各位观众都能如愿开上这个马自达、宝马、玛莎拉蒂啊。在咱们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啊，马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牲畜，对吧？在古代社会呢还能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世界进入工业化和机械化，马的地位呢就逐渐降低，甚至已经被时代淘汰了。现在中国大陆除了某些旅游景点以外，很难再见到这个马车或者是骑马的景象了，对吧？实际上呢，马除了被咱们老祖宗用来骑着打仗拉车以外啊，古代的马呢也有一段被神化被信仰的历史，以至于古人能在马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一套治理社会的价值观啊。那么咱们老祖宗对马有怎样的信仰，中国社会和马又有怎样的渊源，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说起来啊，马被人类驯化大概可以追溯到这个5500年之前啊。由于马能实现速度、耐力、载重三者之间的平衡，是吧？因而被驯化后呢，马就成为了头号交通工具和战争载具。而中国最早的家马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啊，后来考古人员又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掘了多个车马坑，所以说咱们就可以确定这个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存在家马。也是由于马这玩意儿在人们的生活中太重要了，所以就让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增加了很多神话色彩。相传在这个华夏初创时期就有了关于马的传说啊，中国第一匹著名的马当属龙马。根据这个古籍记载，黄河流经河南孟津的这一段叫做孟河啊，华夏始祖伏羲在孟河遇到了一匹龙马，这匹马呢浑身披挂龙鳞，赤纹绿色，高8尺5寸，有点像骆驼，而且还有一对翅膀。很显然马不可能长成这样，对吧？所以说这完全是经过神话演绎之后才得到的形象。这匹龙马水陆两栖啊，平时藏在水中并不露面，是因为感受到了伏羲这个圣人的存在，所以才特意从水下浮出来相见。他还给伏羲显现出了一张河图啊，这个河图可不得了，这里面蕴藏着天地治理啊，比高树还神秘，是吧？然后呢，这个伏羲看了这张河图之后受到启发，才发明了八卦。而后人在八卦图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将其打造成一门高深莫测的中国特色学问啊，也就是说多亏了当初有一匹马的提点，才给了后人灵感，打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到了商代，由于商这个朝代的主要特点就是喜欢祭祀，对吧？相信世间万物皆为神灵啊，那商人呢就有了崇拜神话马的习俗。比如这个甲骨文中马字有一个突出的眼睛符号啊，象征着太阳，而这个太阳崇拜呢是商人祖先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马在商人的文化观念中便具备着神性。这个理念深刻影响着后人对马的态度啊。周人在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个周礼中就有关于马的祭祀仪式，春天祭马祖，隔离马驹，分群牧羊啊，然后夏天祭先牧，也就是最先开始养马的人，给各个牧场分马牧养并组织善马。秋天呢祭马社，也就是第一个骑乘马的人啊，并且选拔训练车手，增强驾车能力。最后这个冬天祭马不神啊，这是导致马生病的神灵，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马匹健康。在结束这些仪式后，把养成的马献给国君啊，这一年的驯马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随着祭祀马的仪式愈发完善，周朝的养马产业呢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啊，马也成了身份的象征。不同阶级的人出门用的马匹数量也不一样啊，这个周礼规定天子驾六，诸侯四马，大夫三马，然后这个是二马啊，你要是用多了呢就是僭越了。不过在传说记载中，这个西周中期国君就开始带头破坏规矩了啊。当时的周穆王不仅是一位热爱公款旅游的领导，他还拥有一位名叫造父的御马高手。这个造父呢擅长驯服猎马啊。有一次造父从都城镐京东面的夸父山附近的桃林寺帮助穆王物色到了8匹骏马啊，又被称为八骏。这8匹马个个都有独门绝技啊，这个超影能逐日而行，奔霄能夜行万里，服役身上长有翅膀啊，这8匹马加在一起拉车就能保证周穆王昼夜不间断的出行，是吧？全天候作战。得到了八骏之后， 周穆王自然是万分欣喜，于是决定到遥远的西方游历啊。在旅途中呢，他们穿过高山荒漠，最终来到了昆仑山下的西王母国。这个西王母国建立在一片绿洲之中，皇宫金碧辉煌，处处鸟语花香，仿佛世外桃源一般啊。然后这个年轻貌美充满异域风情的西王母热情接待了穆王，并亲自为他接风洗尘。穆王呢也送给了西王母许多珍贵的礼物以示答谢啊。二人在瑶池上诗酒唱和，享受了一段欢乐的时光。然而就在穆王沉浸于欢乐之中的时候，东方的徐衍王得知天子久离都城啊，便想趁机起兵造反，是吧？这个穆王得知消息后决定立即返回都城平乱。造父知道时间刻不容缓，于是他施展全身本领啊，驾着八骏马车一日千里的向东飞奔。多亏了这八匹马各显神通，是吧？能适应一切恶劣天气和一切复杂地形啊，最终只用了三天三夜就赶回了都城镐京。回京后，穆王调兵遣将，亲率精锐部队与徐衍王决战，并成功平定了叛乱。也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啊，使得周穆王成为了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君主，是吧？后世的李商隐就有诗云啊：“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由于马的价值实在是太过重要了，所以会养马的人自然就跟火药雕刻师一样，走到哪儿都会被人高看一眼。周孝王在位时期有个叫嬴非子的人啊，他们家族呢有个祖传的手艺，就是养马驯兽。到了非子这一代，这位也把这个家传技能拉满了啊，在渭水流域把马养的膘肥体壮，远近闻名。周王室自己的养马场出产的马匹质量下滑，正当周孝王发愁的时候，一听说民间有个养马大神，立刻就要召见。非子被推荐到周孝王面前后，孝王没有废话，直接给了他一个试用期岗位啊，在首都镐京附近的宝鸡一带管理王室牧场。结果呢，这个非子交出了一份惊人的成绩单啊，他养的马匹繁殖率大增，个个腰肥体壮，毛色鲜亮。更关键的是，他驯的马特别适合战车作战啊，这可是当时衡量国力的重要指标，是吧？马套上战车就和今天的坦克差不多。周孝王一看报告简直乐坏了，是吧？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个养马专家，于是决定重赏非子，把秦地方圆50里封给了非子。从此非子从一介养马官一跃成为了秦营啊，秦地的领主啊，这也是秦国历史的起点。后来的秦王扫六合建立起来的基业啊，都是来自于这50里封地提供的第一桶金。在先秦时代还有很多理论家，他们可能对养马不擅长，但是他们能在观看别人养马驾车的过程中，经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利用马车意象给自己的治国思想做背书。比如这个道家学派就在《列子》一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周穆王的专职司机造父向泰斗是学习御马之术。造父询问驾驶马车的秘诀啊，泰斗是回答：得之于贤，应之于配；得之于配，应之于手；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啊，则不以目视，不以侧趋，心显体正，六配不乱。总结起来呢，就是别管用马脚子还是马配头来操纵马车，最后的关键都是不以目视，不以侧趋啊，不主张使用鞭策的方式驱动马车，而是顺应马的自然属性，到达想要去的地方。过度控制往往会适得其反啊，顺应规律，减少干预，才能六配不乱，是吧？这就非常符合道家清静无为的治国态度。相较于道家主张的顺应自然的理念啊，法家的车马政治论呢，则是更倾向于集中权力啊，增强君主的个人威信。比如《韩非子》中曾经描述过，王良和造父是天下顶级的御手，当他们共同驾驭一辆马车的时候，也容易因为目的不同、想法不一致，导致行为相互冲突，是吧？反而不如一个人独自掌控马车来的平稳。那么治理国家也一样啊，君主不能因为太信任臣子就和大臣共享权力，是吧？否则就会造成主臣不分，产生两个权力核心。这样一来，轻则内耗不断，降低行政效率；重则冲突加剧，最终双方兵戎相见，对国家造成巨大破坏啊！法家这些理论呢，就非常符合他们力出一孔的核心逻辑。同时代儒家代表荀子也利用马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啊，咱们今天看荀子的政治主张，可能都比较熟悉他那句“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对吧？实际上呢，在这段周水论之前，还有一段车马论。荀子认为，马一旦受惊，就很容易出车祸，君子就无法安稳地坐在车中，对吧？那么，如果百姓对政事不满，君子就无法稳固地在位。马受惊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平静下来。啊，那么百姓不满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施予恩惠。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先稍微暂停一下，先来播个重磅广告啊，春节后的第一波出游咱们终于要出发去这个山东了。时间呢是定在这个2月27号到3月4号啊，这是一趟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策划了好几次的游学之旅，是吧？这次咱们一定成行。我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这个贯穿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宝藏路线，是吧？咱们一路呢会走过三个城市啊，全程都是这个干货满满。第一站呢是这个济南啊，咱们会去逛这个山东省博物馆啊，这个藏品啊多到看花眼，是吧？而且还能亲眼见到这个中国最早的隋代石塔这个四门塔，以及这个山东最古老的建筑瑰宝灵岩寺。第二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州。啊，各位别小看这个县级市啊，青州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吧？馆藏大量这个北齐石雕造像啊，这个青州的微笑闻名天下，绝对让你过目不忘。第三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岛啊，咱们可不只是看碧海蓝天，是吧？青岛藏着中国唯一一个一战的战场遗址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德国总督府、老监狱、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等历史印记，是吧？咱们更要打卡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军博物馆啊，见证中国海军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这一路呢，咱们从古贯今啊，有文化、有历史、有风景、有故事，是吧？跟着我们走这一趟，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啊，那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啊。同样是儒家学派代表，孔子的弟子颜回也有自己的车马论。相传鲁国有一个老司机叫东野弼，这个时任国君鲁定公十分欣赏东野弼的驾车技术啊，但是颜回却认为，别看现在东野弼驾车手法熟练，但是用不了多久马就会离他而去。鲁定公赶忙询问原因，颜回说，从前舜善于治理百姓，造父善于驾驭马，舜不让百姓陷入困境，造父不让马筋疲力尽啊，所以舜治下没有逃亡的百姓，造父的马也不会逃跑。而东野弼在马精疲力竭的时候还在挥鞭子，不让马喘口气儿，是吧？所以最后马一定会逃跑。颜回表面上说的是人驯马，其实想说的是君主治国，是吧？执政者别老想着压榨民力，多想想办法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样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只可惜呢，后来的统治者都更青睐于法家思想啊，一门心思的琢磨怎么立出一孔了，所以甭管是清静无为还是休养生息，这些政策全被他们有意无意的忽略掉了。由于这段时间人类对马的依赖越来越强啊，有关于马的神灵崇拜也相继出现了，其中就包括不少和马有关的神兽，比如汉武帝时期就有了天马啊。这个信仰呢，与汉武帝本人的求仙问道密不可分。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论开疆拓土，论暴虐，论好大喜功，二者都极为相似，是吧？同样相似的呢，还有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因而在登基之后，汉武帝就开始着手求仙之路。啊，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向海上求仙，是吧？如传说中的蓬莱仙山、瀛洲仙岛之类。但是他的海上求仙失败了，效果不明显啊。后来呢，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武帝就逐渐把目光移向了西方啊，开始重信昆仑神话。古史记载中的昆仑山，不是指咱们今天地理位置上存在的昆仑山脉啊，而是战国秦汉以来人们信仰体系当中的一个升仙之处。这个具体位置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停的更新。汉武帝以后，昆仑的地理概念不断西移啊，最后被移到了流沙之地，也就是丝绸之路能到的地方。这时候汉武帝身边的方士们抓住了他渴望成仙的心理啊，对武帝说，皇帝是乘龙上天的，而飞升的地方是位于西极的昆仑山。方士们还说，天马可以带龙，是吧？因为天马是龙之媒啊，而在此时张骞出使西域，还真给皇上带回了西域的马匹，这就让汉武帝大喜过望。 他先是得到了乌孙的马，把他叫做天马啊，后来发现还有更好的马啊，叫汗血马，产自大渊，是吧？所以就把乌孙的马改名叫西极马，而把大渊的改名叫天马。从此以后，汉武帝的求仙从寻求天马开始啊，他动用了国家力量，不断的派遣使节前往西域，让他们给汉朝进贡马。到最后，由于大渊国不愿意给汉学宝马，就导致了汉武帝大怒啊，然后派自己的小舅子李广利西征大渊啊，翻越帕米尔高原去取马，再杀了大渊王。得到汉学宝马后，汉武帝甚至亲自写了一首交祀歌啊，其中提到天马来开远门，耸于身是昆仑。这是说天马最后的目的地是到了昆仑啊，也就是说证明天马是可以去昆仑的神兽。这么看的话，汉武帝征讨大渊国更多的是为了有天马帮他上天堂，对吧？至于所谓的改良中原马种，增强骑兵战斗力，这些都是饶的。汉武帝时期除了出现了神兽天马以外，还出现了神仙马王爷啊，这位马王爷呢其实是匈奴王子金密帝。这位匈奴王子在和汉朝的战争中战败，然后被掠为了马奴啊，可能是由于他从小就在草原上打仗的缘故，这个金密帝将匈奴的养马经验与中原的驯养技术相结合，让汉朝国营牧场的马匹数量大幅度提升。金密帝借此机会官运亨通啊，最后被拜为了车骑将军，成为了汉武帝临终前的托孤大臣。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都将马政视为国之重视啊，而金密帝呢，则被尊为马政领域的先驱者。随着历史的发展，民间马神信仰逐渐呈现出多元化、人格化的趋势啊，人们不再满足于祭祀抽象的神灵了，而是更愿意将信仰寄托于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身上。金密帝也凭借着卓越的马政功勋，成为了民间马神信仰的最佳载体，是吧？和马有关的从业者们都尊金密帝为行业保护神啊，称他是水草马明王，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马王爷。而且金密帝对武帝绝对忠诚啊，他曾经大义灭亲，识破了同族兄弟莽和罗的刺杀阴谋，保护了汉武帝的生命安全。在后世对他追捧的过程中，这事儿就让民间老百姓认为金密帝能看透人心的善恶，能识破世间的奸邪啊，任何宵小之辈在他面前都无所遁形。老百姓就把这个金密帝的洞察力神化成了第三只眼啊，逐渐形成了马王爷三只眼的传说。自从金密帝变成马王爷后，中国古代的马文化信仰就基本成型了。此后由于历朝历代马都是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所以民间也保留了关于马神的祭祀仪式。甚至在晚清民国时期还出现过争论啊，论证龙和马谁更适合当中华民族的图腾。最后呢，是这个龙的传人占了上风。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现在都是张口闭口龙的传人，是吧？这龙种听起来非常的威武霸气，说出来也倍儿有面，对吧？不过呢，咱们仔细想想，这马啊才是适合当民族图腾的啊。有人说马除了用来拉车，就是用来打仗，是吧？工具人属性太严重了。但是各位怎么不想想，咱们古往今来能成龙的有几个，对吧？谁家祖上姓爱新觉罗，谁脑门上有通天文呢？咱们中国绝大多数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牛马的影子，所以说这马啊才是更能代表民族的图腾。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